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让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三十四节。
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至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开口来读。
我们一起开口来读。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
们
知道，
这
福音
你
们也
领
受
了，
又
靠
着
站立得住，
并
且你们若
不
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
我
所传给
你
们的，
就
必因
这
福音得
救。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
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圣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此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人
之人初熟的果子。
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不是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我想到很多年前，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想到很多年前我读神学院的时候，
在我们读到系统神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题目。
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
系统神学，
系统神学里面，系统神学里面一个嘅题目。
这个题目是有关于末世论，
系关于末世论。
但末世论分两种，一个是有关于个人的，一个是有关于一般的。
那个嘅说法系关于有关于个人嘅，有关于一般嘅。
一般的末世论就讲到未来的世界应该是如何的结束。
一般嘅末世论就系讲到未来嘅世界将会点样结束。
当这个世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会有一个最终的结束。
这个世界将会有一个最终的结束。
这个过程当中有所谓的千禧年，
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所谓的千禧年。
那在当中呢，有许多不同的事情会发生，
其中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
信徒会被提，
信徒会被提
等等这一类的，对于未来的一些预测，
有很多这类对未来的预测，
多半是根据在圣经里面有关于预言上面的经文，
多半呢都是基于圣经里面讲关于预言的。
那一般我们在这个基督教会当中所听到的也大部分是这一类的讨论，
我们在基督教里面一般听到的都是这一类型的讨论。
那有关于个人的末世论，
但是关于个人的末世论呢，
它最终的题目就是讨论到我们人死后的问题，
最终是讲到人死了之后的问题，
我们死了以后去哪里，
咁我哋死咗之后去边度咧？
是在什么样子的状态当中来等待？
咁我哋喺咩状态里边等待咧？
啊，这些的题目是一个所谓的个人的末世论。
呢啲嘅题目就系所谓嘅个人嘅末世论。
那以前读书的时候呢，就不好好读书。
以前读书嘅时候就冇好好地咁读。
觉得这种问题问也是白问。
问嚟呢啲咁嘅问题问嚟都系多白问嘅，即系嘥气。
死掉的人也没有回来告诉我是怎么样，
死了的人又不会回来告诉我是怎样，
他们也不会回来，
他们都不会回来，
我在这边怎么问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就算我问都问不到一 个理由一个结果出来。
但没想到开始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但是没有想到在教会开始服侍的时候，
在教会服侍第一年，
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第一年，
我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丧礼，
我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丧礼。
如果你记得2002年那年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如果你记得2002年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那年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月都有一位教会的会友过世，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年呢每一个月都是有一个会友过世，
就强迫我自己再重新去思想这个题目，
那就逼到我要重新去思考这一个题目。
那我们今天早晨，当我们看这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
今朝我哋嚟睇呢一段哥林多前书嘅经文嘅时候，
我们需要思想有关于复活的这个题目。
我哋要思想一下复活呢个题目。
当然，今天的重点是在于基督的复活。
当然啦，重点就喺基督里边嘅复活。
是基督的复活，然后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影响。
是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影响，
但是在基督复活的讨论当中，
但是在基督复活的讨论里面呢，
他首先还是要讲到福音的题目，
首先都是要讲到福音的题目。
第十五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在十五章里面第一节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福音才是那个重心，
福音先是这个重心。
他说我传福音告诉你们，
我传福音告诉你们，
要叫你们知道，
就是要你们知道，
并且你们领受了又要靠着他能够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领受了又靠着他站得稳。
那在开始这两节圣经里面，保罗就对这个福音做了一个解释。
在这开头的两节的经文里面，保罗就为这个这段的经文作了一个解释。
他讲这个福音是用口传的，
他说福音呢我们是用口传的，
福音是一件过去发生的事情，需要帮他解释清楚的。
福音这个传福音这件事，这个事呢是过去发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清楚。
曾经发生一件，在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在历史的当中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
人要像讲故事一样要把它讲给对方来听，
我哋要好似讲故仔咁样讲俾对方听。
所以这里说我传给你们，福音是传出来的。
所以好似我呢度讲俾你听系传出嚟嘅。
这是一个福音传递的方法，是传讲的。
呢一个系福音传递嘅方法，系传讲嘅。
而且当这福音临到了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
当福音临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
当一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
当这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
他就面对了一个挑战，
他就面对一个挑战，
他必须要做一个回应，
他要做一个的回应，
他要不然就接受他，要不然就拒绝他，
就是一是接受，一是就拒绝。
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节里面讲说，这个福音呢，你们领受了。
所以保罗在第一节里面就说，这个福音你们是领受了。
然后第二节表示说，并且你们如果不是突然相信，这个福音还要领受，并且要相信。
在第二节保罗就说，你们听了，你们相信。
因为这个福音本身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
因为福音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
他对人有一个要求，需要人对他做一个回应。
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需要听那个人对他做一个回应。
但不是只有回应而已啊。
但是也不是单是回应而已。
说回应好，我接受，我投降，我就接受了。
不是就是说啊，我接受了，我投降了，我接受了。
这里还继续告诉我们说，一旦接受了福音，
在这里继续讲，一旦当我们一接受了福音之后呢，
并且对我们有一个期望，要我们要坚持。
这里有一个期望的，要我们坚持。
因此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他呢，要靠着他站立得住。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要靠着他站立得住。
第二节甚至于讲到说，我们能够要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在第二节里说，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
那福音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结果是带来什么呢？
第二节最后讲到，必因这福音得救。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福音是让人得救的好消息。
福音是叫人得救的好消息。
所以在这两节圣经里面，保罗就讲到这个福音的一些特征。
那在这两节圣经里面，保罗就讲到福音的特征。
福音要像一个故事一样的传讲出去。
就是福音要好像讲故事这样传出去。
福音也面对人，在人面前给人一个挑战。
福音也都令到人面对一个挑战，
要求人要不相信，要不就拒绝。
一是你就信，一是你就拒绝。
并且人需要靠着福音，需要坚持在福音上面生活。
并且人要靠着福音坚持这样生活。
那福音所带来的结果是人得到拯救。
福音带来的结果就是人得到拯救。
然后所以保罗呢，从此呢，在第三节开始就讲到有关于这个讲的福音的内容。
咁第三节开始，保罗就讲到福音的内容。
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在这里保罗说，我当日领受的福音又讲了给你们听的呢，就是第一，基督是照圣经所讲的为我们的罪死了。
那讲到基督，讲到罪的时候，讲到死的时候，
讲到基督，讲到罪，讲到死的时候，
那就整个是一个故事。
就是整个故事了。
是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那个三年半的这个侍奉的事迹。
也都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三年多里面的侍奉的中心。
那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说因为他是按照圣经所说。
在这里讲是按照圣经所讲的。
那你说这个圣经是这个新旧约全书吗？
你就会问是新旧约全书吗？
当然不是。
当然就不是了。
因为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把它编成一本书。
因为在当时候来讲，新约还没被编成一本书。
因此呢，这边所谓的圣经呢，是指的旧约圣经。
所以这里所讲的照着圣经，就是指旧约的圣经。
也就是说基督的死，
就是说基督的死，
他是按照旧约圣经里面对基督的死所有的预言来完成的。
就是说基督是照着旧约圣经指着基督的死而完成的。
换句话说呢，福音不是从新约开始，是早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开始的东西。
那就是换句话说呢，福音这个信息呢，就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开始的了。
那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讲到未来的如何成就这个福音。
在旧约的时代已经讲到怎样来成就这个救恩。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当时的读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在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读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们的体会应该是保罗说呢，基督是按照你们所知道的那个旧约的经典里面所讲的，今天为我们的罪死了。
他们应该领受的就是从圣经里面他们读过他们知道基督是这样死的。
那因为那个旧约圣经是他们自己信仰上面的一个经典。
因为旧约圣经是他们信仰里面的一个经典来的。
所以他们可能很熟悉。
他们可能很熟。
所以这些读经的人他们就说哦对因为旧约里面哪里哪里哪里哪里有讲到这位弥赛亚要为我们的罪而死。
所以读经的人应该可以联想到啊在这里或者那里在旧约里面是讲到尼赛亚怎样为他们死的。
所以他们就明白了那今天所发生的在这个耶稣的这件事情和旧约里面所讲的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他们应该明白今天所讲关于耶稣的是跟他们旧约里面的是一样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福音是一段历史。
所以你看看福音就是一段历史。
福音不是一个道理。
福音不是一个道理。
传福音不是讲道理是讲历史。
传福音不是去讲道理而是去传一个历史。
第四节他继续说。
在第四节继续讲。
他不但死了而且埋葬了。
他不单止死了并且埋葬。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埋葬这件事情呢？
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埋葬这件事呢？
因为死是一回事情。
因为死就是一回事。
当真正埋葬的时候就让人不可否认的这个死是真正的死去了。
而埋葬呢就是令到人不能够否认有死亡这件事。
人都已经埋了你还能够否认说他没死吗？
因为当人埋了被埋了之后你不能够否认他没有死的。
也因此呢当讲到埋葬的时候。
那因此讲到埋葬的时候呢
也不容许任何外人对耶稣的死所做的曲解。
亦都变咗唔容许其他人对耶稣所讲到所死嘅嚟到作任何嘅指责。
就耶稣嘅死不是好像一个属灵嘅死，而且用肉体嘅死啦。
因为耶稣嘅死唔系一个讲属灵嘅死，而系一个真系肉体上高耶稣系死咗。
因为真正埋在地里面一个，埋在地里面。
因为耶稣系被埋在土里边。
嗱，因此呢，耶稣嘅死是一个真实的死。
因此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真实的死，
也不是一个这个他的跟随者的心中的一个幻觉，
也都不是跟随者心里面一个幻觉。
就因为他真真实实的死了，所以埋葬这个描述来正用埋葬来这个描述他，
正正就是用这个描述来到讲好实在基督是死了也都被埋葬。
然后继续说，
然后跟着讲了，
他说呢，并且呢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又照圣经所讲第三日复活了。
那我再问弟兄姐妹。
那我问弟兄姐妹。
这圣经是什么经啊？
那这个圣经是什么经啊？
旧约圣经啊。
是旧约的圣经。
又是按照旧约圣经里面呢从死里复活。
又是按住旧约圣经所讲的从死里复活。
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死以及他的复活这整件事情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就预言的。
换句话说就是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他的死与复活不是凭空捏造的。
他的死和复活不是作出来的，不是凭空的。
也不是临时起意发生的事情。
也都不是临时起意作出来的。
而是有历史的根据。
而是有历史的根据。
而且在过去就曾经预言到耶稣所有的死以及他的复活。
并且在过去已经是预言了会有件这样的事。
把这里说这是因为按照圣经呢就把它的可信度来更增加了。
就在这里讲因为是按住圣经的就将整个可信度提高了。
然后不单如此继续在第五节里面又讲到。
并且在第五节继续讲。
还有一连串 的见证人来见证耶稣基督死并且复活的这件事情。
在这里讲到有一连串的见证人去证明耶稣基督死并且复活的事。
他说首先显给基法就是彼得。
首先这里讲到是给基法即是彼得。
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
然后就显现给十二个使徒看。
显给那五百多位弟兄。
后来又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到。
其中很多人还活着。
其中呢有很多还是活生生的。
再显给雅各。
然后又被雅各看到，
最后再显给众使徒，
然后最后显给众使徒看。
然后第八节讲了说，末了也显给我看。
第八节里面讲到最后也都显给我看。
好像保罗在这边讲说，最后呢先给小弟看了一下，耶稣从死里复活。
就好像保罗在这里说，最后都被我这个最微小的人看到了。
然后呢，他讲说，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在这里讲到我就保罗就说到我好像一个未到产期即不足月的人而出生的。
那弟兄姐妹我问你啊。
那你弟兄姐妹你会问。
什么叫做未到产期而生的人啊？
咩叫做未到产期而出生嘅人呢？
是什么人？
即系咩人啊？
早产儿，对不对？
就是即系唔足月早产嘅细嘅 B B 啦。
那这个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啊？
咁点解保罗要咁写呢？
那为什么写的时候突然就说，哎呀，最后也显给我看，不过我好像早产儿一样，这什么意思啊？
咁点解保罗喺度话佢都有俾我睇到，咁我就好似早产嘅人咁样，咁点解呢？
这什么意思？早产儿，我是早产儿，那又怎样？
咁如果我系早产，咁又点呢？
原来呢，在保罗那个时代。
原来咧喺保罗嗰段时期嘅人，
不像今天的医学发达，早产儿是要死掉的。
以前嘅早产嘅细路咧系会死嘅，唔似我哋而家咁发达嘅。
但这边讲，竟然没有死的那个早产儿，所以这是一个奇迹的结果。
佢就系话，其实系奇迹嘅结果。我系早产，但我冇死到。
本来要死的，但是呢却活过来了。
本来系要死嘅，但系我活过嚟。
所以好像说，他这条命是捡过来的一样。
就好似话我条病系执翻嚟嘅，
他的身份是一个神迹的结果，
佢嘅身份系神迹嘅结果，
因为他本来是不应该存活下来的，
因为佢本来系唔应该存活嘅，
他本来不应该成为耶稣的见证人，
佢亦都唔应该成为耶稣基督嘅见证人，
但是耶稣竟然拣选他，神竟然拣选他，让他成为见证人。
但是耶稣竟然拣选他成为见证人，
所以他就继续讲，他说怎么样子，我是怎么样不配做这个见证基督复活的人呢？
所以他就继续讲了，他说我是怎样的不配做基督的见证人呢？
第九节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在第九节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但是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在第十节跟着讲，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所以我要格外的劳苦，保罗这样说。
所以我要特别辛苦。
所以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不单止是我，其他的使徒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传，你们都是这样信。
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先把这个福音讲清楚啊。
所以保罗一开始咧就系将呢个福音讲得好清楚，
福音的方法、福音的传递等等，
福音嘅方法、福音嘅传递，
还有福音的内容，
福音嘅内容，
福音的内容是一段历史，
福音嘅内容系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就预言的历史，
而呢一段嘅历史喺旧约里边已经系预言咗噶啦，
然后在保罗那个时代，在早几年当耶稣那个时代，竟然成就了。
而在耶稣的时代就成就了，
所以叫做好消息，
所以叫做好消息，
等了那么久但是终于成就了，这是一个好消息，
等了很久终于都成就了，那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呢，保罗接下来就面对这个基督复活的这个福音的重点呢，他就开始继续开讲。
那跟着保罗就继续在这个福音的重点里面开讲了，
讲到基督的复活的问题，
讲到基督复活的问题。
十二节，既然传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在十二节里面说到，既然是传基督 是从死里复活，那为什么在你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那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让人看到是一个肉身的显明在人当中的人，
因为当耶稣在地上活的时候，他是一个肉身活在人的当中的现象，
他显明出来。因此呢，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保罗就问，竟然有人还说没有人从死里复活的事情。
所以当耶稣由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保罗就问，为什么还有人说不是在人死了的人，是人的肉身复活呢？
那肯定当时是有人这样说的，
看来当时一定是有人这样讲的。
所以第十三节，保罗就用不断的这些问话来引出有关于这个复活、死人复活它的意义。
咁所以喺第十三节，保罗就不断用一个问号式嘅嚟问，点解仲有人话唔信有复死人复活嘅事呢？
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第十三节，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喺十三节里面讲到，佢话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第一个，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那基督这件事情也不能成立了。
就系话，如果冇死人复活嘅话，咁基督复活嘅事就唔成立噶啦。
这是第一个，如果拒绝死人复活的可能的话，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拒绝死人复活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对基督教的基督信仰的影响，就是第一个，基督没有办法复活。
那对基督教信仰就是第一个挑战，就是说基督没有复活，
基督没有复活，
基督没有复活到。
然后呢，第二个他又继续讲到了，
然后第二度又再讲了，
第十四节，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呢，那又怎样？
十四节里面讲到，如果基督冇复活嘅话，咁又点啊？
那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的。
咁我哋所传的便是枉然。
所以我们传讲的呢，就是虚假的。
咁我哋讲嘅就系假，
就是空虚的，
系空虚嘅。
然后呢，信的人呢，信的也是空虚的。
咁然后信嘅人呢，亦都系空虚嘅。
所以十四节说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并且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就在十四节里面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然后十五节继续讲到，
然后十五节继续讲，
不但是我们所传的，你们所信的是枉然。
不单止我们讲的是枉然，你信的是枉然。
再接着说，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
在这里继续讲十五节，明显我们为神作的见证 是假的。
明明没有这种事情，我们还要说有的话，那我们是做一个假的见证。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件事，但我们说有的，那我们就是做假见证了。
这边说，因为我们见证神叫基督复活，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了。
在这里讲就是说，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传的是枉然。
那我们传的就浪费了，
我们信的也是枉然，
我们信的也是无用，
我们就是为神妄作见证。
那我们就是为神妄做见证。
然后十七节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的信便是徒然，这个没有错，然后呢，我们仍在罪里面。
在十七节里面讲到，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因为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呢，来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
因为基督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就是解决罪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回事的话，
如果没有这件事的，
那我们今天仍然跟以前一样，
那我们跟以前没有分别，
活在罪中，
就是活在罪里面。
然后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呢，
第十八节，
十八节讲，
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所以不单是我们没有盼望，
那就不单止我们没盼望，
连那些以前都已经离开世界的人，他们也没有盼望，也都一起灭亡了。
就是连那些以前已经死了的人也都没再有盼望。
然后第十九节继续讲到，
十九节也都继续讲，
那我们这些人所能够就靠基督在今生啊，我们自己吃吃喝喝就算了嘛。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生就吃吃喝就算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十九节说，
咁喺十九节就话，
我们如果只是在今生有指望的话，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
十九节话，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因为我们还要自己骗自己说未来还有个东西，虽然我们不相信。
因为我哋自己呃自己，因为将来仲有啲嘢嘅。
或者说未来有个东西，然后虽然真的没有，但是我们还说硬说有。
咁我哋以为将来会有啲嘢，但系其实系冇嘅，咁我哋仲继续要信。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到，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的负面的影响是重大的。
所以保罗这里讲到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负面影响，
会把我们所有的信仰的结构全部拆毁，
会拆晒我们信仰的结构。
我们的信仰是结构，是建立在一段历史当中，
我们信仰的结构是建立在一段历史上。
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道理的话，
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道理上高的话呢，
就没有这么严重，
那就没那么严重的。
因为道理是人讲的嘛，
因为道理是人讲的，
总是可以自圆其说嘛，
总可以自圆其说。
但是我们建立在一件历史当中，
但因为我们是建立在一段历史的上高，
所以那个历史非要成立不可，
所以那段历史一定要是成立的。
那这么严重的事情，
这么严重的事，
保罗在第二十节里面他讲，
保罗就在二十节里面讲了，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但是基督是已经从死里复活。
哦，这个但太重要了啊！
这个字但是呢很重要了，
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重点就是但是基督已经复活了。
你几乎可以体会那个保罗心里说，哎呀，幸好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可以感受到保罗当时讲话，哎呀，好在基督是在死里面复活，
幸好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一切都成立了，我们才他才有心中那股释放。
好在基督真的在死里面复活，那我们就得到这个释放。
他说，但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在二十节这里讲，但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成为我们这些人的代表，
成为我们这班人的代表。
十是二十一节，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二十一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那保罗怕我们看不懂，
保罗怕我们看不明。
二十二节继续说，这个死是在亚当里呢，众人都死了，但是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
在二十二节保罗就说，在亚当的里面，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那亚当与基督耶稣，他就好像是人类的代表人物一样，
亚当和耶稣基督就好像人类的代表一样。
那因此讲到这里，讲到耶稣的复活的时候，
因此在这里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
就超越了我们刚才所讲的是单单是历史的事迹而已，
就超越了我们刚才刚刚讲的是复活是一个历史，
而是有一个更广大的宇宙，超越宇宙的那种广大的意义，
而背后有一个超越更大的意义，是关于宇宙的意义，
因为影响到全人类，并且影响到古今以及未来的人类，
是影响全人类包括 古今和现在的。
一个耶稣从死里复活，
一个耶稣从死里复活，
具有这么样子的爆炸性的影响力，
就有一个爆炸性的影响力。
很多事情它不是单纯的一件事迹而已，
很多事都不是只是单纯一件事的，
它会带给我们重大的影响以及重大的意义，
它会带给我们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
这个结婚典礼啊，
结婚那个典礼
就是其中一种，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对于那个来观礼的人，
对于来观礼的人来说，
他可能是哎呀，我今年我收到三张红帖子哈，这三张里面的其中一张嘛。
对于观礼的人来说，这个典礼就是好像我一年收几张，这个其中一个 的典礼。
一年有五十二个礼拜六嘛，就其中的一个礼拜六，我下午要跑去。
一年有五十二个星期六，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星期六我来观礼。
结束了以后就回家继续吃吃喝喝睡觉一样。
观礼完毕之后继续回家，继续自己平常的事。
可是如果是双方那个当事人要结婚的人的父母的话，那一天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当日结婚，即是新郎新娘的父母就不同看法了，
因为心中有很多的问题在那里需要回答，
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想要答案，
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或自己儿子以后会不会能够幸福啊？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仔或者自己的女婚后会不会幸福呢？
以后他们会不会善待我孝顺我啊？
以后会不会对我好呢，又孝顺我呢？
我要怎么跟我们的亲家 来往啊？
我怎么跟我们的亲家来到、来往呢？
就会开始有点紧张，
会有一些紧张。
那因为对他的影响力，对他影响力比较大，
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有一个大的影响。
但对当事人本身要结婚的人，
对于当事人结婚那对又怎
样？要从一个未婚而变到已婚的一个生活状态，
生活状态改变了，由未婚变成已婚，
他对他的影响力就是非常非常的重大，
对他们来说对他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重大，
关系到他一生以后未来 的日子，
影响到他一生未来的日子，
还影响到他以后会生出来的小孩子未来的日子，对不对？
也都影响他的下一代未来的日子，
就有那么远大的影响，
就是这么远大的影响。
如果五百年以后的话，这个婚礼就很重要了，
五百年之后这个婚礼看回来就很重要了，
因为他的子子孙孙加起来可能有好几百人了，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因为加起来他的子子孙孙可能很多百人，
就是、
都是受这个婚姻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当这边讲到亚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在这里为什么讲到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呢？
不然的话，亚当你吃那个禁果的时候关我什么事啊？
其实当时亚当吃那个禁果又关我什么事呢？
我今天叫你不要吃这个东西，你吃了，那对我又有什么影响呢？
就好像我今天叫你不要吃那样东西，你吃了今天对我有什么影响呢？
你就偏偏吃，你就吃嘛，那我还是回家以后自己还是吃饭睡觉一样啊。
你吃了我对我没影响，我继续回家过吃饭睡觉咯。
那有什么影响？
对我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亚当他是一个代表人类，他对人类的代表，
因为亚当是代表人类，
他是人类的始祖，
他是人类的始祖。
那同样的，基督他也代表我们这个新人的始祖，
同样基督是代表我们新人 的始祖。
我们这个新人的代表是耶稣基督，
我们这一班新人的代表是耶稣基督。
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也代表了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
所以佢从死里复活，亦都代表住带俾我哋每个人一个影响。
这好比就是说一个国家，
好比一个国家，
总统他代表国家对外宣战，
总统代表国家向外宣战。
我是中间的一个老百姓，我很不想打这个仗啊。
我是其中一个老百姓，我就不想打这个仗。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跟我其实没关系的。
真的没有关系吗？
真的没关系吗？
真的没有关系吗？
真的没关系。
你付的税都在加在那个准备打仗 的事情里面。
你交的税有部分去了打仗那里的。
然后你的敌国看到你，仍然看到你，把你当敌人一样。
你的敌人看见你，也都当你是敌人。
你跟他说，你听我解释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是他自己讲的了。
你同佢唔系啊，我唔系咁噶，系佢讲噶咋。
他还是代表你了，
但系佢仍然系代表你。
那这是在这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
亦都等于我哋喺呢度睇到嘅一样。
总统宣战关你什么事？
总统宣战关你咩事呢？
但他宣战的时候就把你也揽在这个战事里面。
但系当佢一宣战就将你揽埋一齐噶啦。
在这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就喺呢度讲，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因为罪而死了。
因为罪死咗。
照样在基督里呢？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照样在基督里面众人都要复活。
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就继续讲到，
在二十四至二十五节继续讲。
那不单只是这个有这个代表 的这个性质，
在这里讲到不单只有代表的性质，
而且基督复活以后呢，他要做王，
并且基督复活以后要做王。
二十四节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教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
廿四节呢度讲到，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
所以复活是一件好事，因为耶稣基督得胜了。
复活是件好事来的，因为基督得胜。
幸好我们在基督这一边呢、啊。
好在我们在基督那边。
那这里就继续讲到，
在这里继续讲，
因为基督第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廿五节呢度讲到，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基督的复活保证在一切的争斗当中得胜。
基督的复活保证我们在一切的争斗里面都是得胜的。
甚至于我们人类最恐惧的、最惧怕的那个敌人就是死，也要降服在基督的复活当中。
就算死都要降服在基督的脚下，这个死是人类最害怕的东西。
第二十七节说，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
廿七节里面讲到，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
然后接下去呢，保罗就继续讲到，那对当前的影响是什么。
那跟着保罗就讲，复活对当前的影响是什么呢？
在二十九节继续说到，
廿九节继续讲，
他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
廿九节这里讲到，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
那你就问说，哎，可是王牧师啊，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你在我们教会里面禁池里面帮死人受洗、帮死人施洗的哦。
咁我哋就会问阿牧师啊，我哋好似喺教会里边冇见过你为死咗嘅人受洗、哦。
你有没有看过？
你哋有冇睇过？
我们教会没看过，你在别的教会有没有看过帮死人施洗的？
你喺其他教会有冇见过为死人受洗咧？
好像没有嘛，哈。
好似就冇噶啦。
所以我们问咗保罗，你到底在讲什么？
咁我哋就问阿保罗，你喺度讲乜嘢咧？
为死人受洗啊？
点解要为死人受洗咧？
因为在这边很可能，
喺呢边好有可能，
很可能是在指当时的时代里面，
系指当时时代里边
有一些活着的人，
有一啲活着嘅人，
为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受洗就离开世界的人来受洗，
为嗰啲系赶唔切但未受洗但系已经死咗嘅人受洗，
表达一个礼节，
表达一个礼节，
好像是一个礼节的完成，
系完成一个礼节。
那我们知道，
我哋知道，
对他本身来说，这个救恩呢，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个洗，这种洗礼，
我哋知道，对于救恩嚟讲，洗礼呢一个嘅礼节，并冇特别嘅意义。
尤其是我们教会是浸信会，
尤其我哋教会系浸信会。
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浸礼，
我哋嘅浸礼
是一个顺服基督的礼节，
系一个顺服基督嘅礼节，
在他本身并没有赦罪的功效。
洗礼本身是没有赦罪的功效，
你不是因为受洗了你就变成 从罪里面得到赦免。
唔会因为你受洗就可以喺罪里面得到赦免。
你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
你是因为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才洗净你一切的罪恶，
基督的宝血才洗净你一切的罪恶。
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呢，
其实并不是指他对这件事情的做法感到支持，
并在这里讲，保罗在这里讲到他不是对这件事的做法有什么支持，
而是说甚至有人要这样做的时候，
甚至有些人这样做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呢，这种事情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如果没有复活这回事，就算这样做都没什么意义的。
不然的话，
如果
那些为死人受洗将来怎样呢？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呢，因何为他们受洗呢？
就在29节说，如果不是的，那那些为什么要帮那些死了的人受洗呢？那将来又会怎样呢？如果死人不复得活的，那我们又为什么要帮他们受洗呢？
30节讲了，那我们何必要天天冒险呢？还要在那边服侍主。
仲有30节话，咁我哋又因何时刻冒险呢？点解我哋时时都要为主嚟到冒险呢？
那在这里，保罗他并不隐藏他危险的生活遭遇。
喺呢度，保罗冇隐藏佢话，佢嘅生活系好有危险嘅。
31节说：我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面，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
佢呢度喺呢度讲得好清楚。31节，弟兄们，我在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
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32节，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若死人不复活的话，我们就吃吃喝喝嘛，因为明天要死了。
如果死人不会复活的，那我们就吃喝玩乐，因为明天都要死了。
所以他不隐藏他自己过那个危险的生活遭遇，
他没有隐藏自己要过危险的生活。
但如果这一切要是值得的话，
但如果这一切值得的话呢，
他必定是要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
一定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他才能够因此甚至于因此而夸口，
亦都是因为这样他才可以来到夸口。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他就不需要把自己局限在一种特定的比较困苦的生活方式，
那他就不需要将自己约束在一个特定而是困苦的生活里面。
那这是其中一个保罗讲到有关于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耶稣复活的话呢，生活方式所有会有的改变。
在这里讲到就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事的时候，他的生活的方式将会有改变。
我何必那么辛苦在那边过这个跟随耶稣的生活呢？
那我不用那么辛苦啊，因为我不需要跟随耶稣生活了。
并且呢，如果在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上面让步的话，
并且在基督复活的事这个事上跟我们让步的话呢，
如果我们说没有这回事的话，
如果我们接受没有这回事的话呢，
我们信徒的可能会落在生活上面的道德引诱当中，
那我们信徒可能会落在生活道德上面被引诱，
因为我们会对自己说，哎，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呢明天反正要死，
我们可能会说，哎，就算了，我们就吃喝玩乐啦，因为明天都会死的。
所以33节保罗就 提醒他们，
所以在33节保罗提醒他们，
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在33节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给你们羞愧。
如果我们落入那个吃吃喝喝然后明天就要死的那种心态的话，
如果我们落在这个吃喝玩乐明日就当要死的心态里面，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何必我们又有什么样需要在地上谨慎的过我们生活呢？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又何必也都没有那么需要要谨慎生活呢？
难道不能够随便一点吗？
那我们不可以随便一点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把我们自己引入生活上面的道德引诱当中。
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将自己很容易这样被这个生活的败坏的道德的败坏来到引诱。
所以总括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总结来说，我们今天看这几段经文，
其实对我们有几点提醒，
有几点的提醒。
第一个是我们对基督的态度，
第一就是我们对基督的态度。
弟兄姐妹能够为基督他的复活做见证是我们的荣幸，
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为基督的复活作见证是我们的荣幸。
当一个任务交给我们的时候，
当一个任务交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我们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我们可以把这个任务看作一个麻烦事情，这是负面的态度。
负面的态度就是当这件事是一件麻烦事情。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理所当然非我不可的那种正面态度。
另外就是当这件事是一定是我做的了，非我莫属，一个正面的态度。
但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能够参与的荣幸，这是一个最正面的态度。
最正面的态度就是当这件事是很荣幸我能够有份参与。
对有些人来说，例如说他在他面前发生一个小车祸，
有啲例如喺第日有个人喺佢面前发生一个车祸，
他是一个目击者，
佢系一个目击者
啊，有人请你去作证，
有人请佢做见证。
哎呀，你觉得我很怕麻烦啊？
你就话哎呀，好鬼怕麻烦。
他们两个人诉讼是他们两家的事情啊，我不管啊，
佢哋自己搞掂啦，系佢哋嘅事。
不断的找理由，我就是不去啊，
就喺度谂理由啊，点可以唔去
啊？我没有看清楚啊。
我可能冇睇清楚咧，
或者说你知道吗？我是很不公正的人，我偏这边，我对那边，我没有兴趣的。
我唔公道噶，我偏另外一边啊，对付另外一边嘅。
他把一个任务当作麻烦事情，
佢把呢个任务看成一件麻烦事，
这是负面的。
呢个系负面嘅。
有人认为这些事情非我不可，
有啲人就认为啊，如果你觉得系非我莫属噶啦。
你知道我们在纽约有一位这个物理学专家。
在纽约有一位物理学专家
叫做 Mitchell Kaku、啊、
叫做 Mitchell Kaku，
他是这个纽约市立大学的理论物理的教授，
他是纽约的一间
市立大学纽约市立
市立大学的一位教授。
对，他虽然是物理学的教授，
虽然他是物理学的教授，
不过因为是日本后裔，
因为他是日本人，
日本后裔然后英文又讲的是美国人一样的啊，
他的英文很流利，好像美国人说话。
所以任何在亚洲发生的事情，如果有关于科学方面，都会找他在电视上访问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任何发生在亚洲方面的事，是在这个科学上高的事的，都找他的。
虽然学的是理论物理，
虽然他学的是物理，
可是呢海啸地震什么一大堆也照样问他。
那就海啸啊地震啊这些事都有人访问他的。
因为他是日本后裔，
因为他是日本后裔，
物理专家，
物理专家，
人又住在纽约，
人又住在纽约，
所以电视台要访问最方便就可以找到他，
电视台要访问最容易就找他的了。
但这个不是神找我们做他复活见证人的方法，
但是这个不是神找我们做他复活见证人的方法。
应该好像什么，
那你说应该是怎样的呢？
好像好几年前，
好像好几年前
那个打篮球那个林书豪一样，
打篮球有叫林书豪，
本来窝在这个纽约的 Knicks 队里面，
本来他就不被重视，咁喺纽约嗰个 Knicks 呢队篮球队里边，
他是坐冷板凳的，
佢系做后备，
他不是先发的球员，
佢唔系正选上场嘅人，
他又是亚裔的，又有亚裔这种刻板印象，是不会运动只会读书的人，
因为佢系亚裔，就有一俾人有一个印象就系佢净系识读书就唔识打波嘅，
所以不可能在球场上是高手。
不可能在球场上高是一个高手，
但是因为所有的先发球员都受伤不能打仗，不能打球了，
因为在这个正选的球员在场上都受了伤，那没人打到了，
所以没有办法才忍痛叫他上场，
所以教练没办法了，唯有就叫他上去了。
哎，他一炮而红，
那他一炮而红，
原本这个事情不是我的，
那这件事不是我的，
我是没有希望的，
我没有希望的，
但今天竟然找到我，
但是啊，今天找到我，
这是我的荣幸，
是我的荣幸，
为基督从死而复活是我们的荣幸，来做见证，
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作见证是我们的荣幸。
那这是我们的态度问题，
这个是态度的问题。
讲到我们对面对信仰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面对信仰的时候，
在神学上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在神学上来讲，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我们信仰一切的根基全部都会瓦解，
我们信仰的根基全部都瓦解。
这不单单是一个信仰上面的认知，我承认了耶稣可以复活了，
这个不是只是在信仰上的认知基督复活了，
其实是更是一个对于超自然的事物对他的拥抱，
而是对于一个超自然事物的
拥抱，对，
拥抱，
这包含在信仰上面认知，
包括在信仰上的认知，
但是呢也承认，
也都承认，
也承认是你必须要对真的对于死人复活是有一个接受的态度，
也都是讲到你对死人复活是有一个真实的信确的态度。
你知道因为光讲啊，光讲很容易啊，
讲就很容易的，
因为现在没有发生嘛，
因为现在没有发生。
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是两千年前的事情，
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两千年前的事，
到现在这两千年你也没有看到别人从死里复活，
由那段时间到现在两千年里面你没有见过死人复活，
所以很容易我们嘴巴上讲说哎呀反正我接受了，
咁我哋好容易喺嘴巴上高就话系啊，我信啊，复活嘅。
可能想都没有想过，我们就说啊，反正我接受了。
可能我哋谂都冇认真谂过，就话哎，我信噶，复活。
但也许今天回家以后，我希望你能够想一想。
所以希望今日你哋翻到屋企会想啊，谂下。
你到底相不相信死人会复活？
你究竟信唔信死人会复活？
那不是说好像我们今天有这个教会有个丧礼，我们相信第二天他就会活来跟我们做礼拜这样子。
咁啊唔系话即系例如有个丧礼喺度，咁我哋又相信啊佢听日会起身同我哋一齐做礼拜。
但你到底相不相信，在末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与基督要相见的时候，我们人从死去的人会从死里复活？
系应该话系到末期到后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信不信死人会复活同耶稣一起呢？
也许你从来没想过，
或者你从来都没想过，
所以回家去好好想一想。
所以回家好好地想一下。
第三个有关于我们的生活，
第三点就是关于我们的生活。
复活的信念为我们带来道德生活上面的规范，
复活的信念带给我们在道德上高生活有规范。
你的生活是否反映出你对于复活的体验？
你生活有没有表现出你对复活的体验？
我们每个人都当过小孩子哈。
我们每个都做过小孩啊。
那小孩子呢最有意思就是去出去露营或出去参加一个夏令会的东西。
小孩子出去露营或者是参加一个夏令会。
最重要的还有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那第一天晚上不要睡觉。
最精彩的就是第一晚不想睡觉的。
一到那边就非常兴奋，然后就一直玩一直玩，玩到晚上的时候大人叫你睡觉你也不要睡。
第一日咧就不断咁玩，直至夜晚大人叫你瞓觉，你都唔想瞓觉。
然后你就拿着手电筒在那个营帐篷里面那边玩扑克牌，
仲静静地喺个帐篷里边用个手电咧嚟到玩嗰啲啊 pair 牌。
你不想睡觉，
就系唔想瞓觉。
你想要玩，尽情的玩，
尽量咁玩。
因为你知道第二天是在郊外，我们在这种环境，不是在家里，也不用上学。
因为你佢哋谂就系第二日我哋喺郊外，我哋又唔使翻学。
当你对第二天没有任何的盼望的时候。
当你对第二日没什么盼望的时候，
当你对第二天没有任何的期望，反正我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再起来都没关系，
就是当你对明日没什么盼望没什么期望的时候，就算我十一二点起身都没问题，
你那天晚上你就比较能够放肆一点，你就能够比较随便一点，
那就在当晚你更加会放肆就随便一点了，
你就随便在那天玩玩到越晚越好都没关系，
就玩到越夜越好了没关系啊。
但如果你知道第二天早上，
但是如果你知道第二日朝早
还有一连串的活动，
有一连串的活动，
还有一个很凶的牧师在那边等你，
有一个很恶的牧师在等你，
那你就赶快睡觉，
那你就快点去睡了，
你就规规矩矩按照营地里面要求你的那些一切的作息来做事情，
那你就很守规矩，根据营地的规矩来做事。
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生活，
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面的生活，
如果你根本不相信未来还有未来还有永生还有复活的话，
如果你不是真的相信有未来有永生有复活的话，
你在地上的生活就没有任何的规范来限制你，
那你就在地上的生活就觉得没什么规范来限制自己了。
但如果你知道将来要面对神，
但如果你知道将来要面对神，
你知道将来有一个永生，
你知道将来有一个永生，
你知道人死了以后要复活，
知道人死了之后要复活，
要见耶稣，
要见耶稣，
那我们地上的生活就有规范，
那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有规矩了，
我们就按照基督的要求来过日子，
那我们就按照基督的要求过日子。
那当然我们需要了解圣经才了解基督的要求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要熟读圣经来先明白基督的要求。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恭敬来到面前，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从此开启我们人类一个永恒的永生的盼望，我们谢谢你，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你这个让我们人能够从死里复活是因为基督复活的缘故，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将来要见你的这件事情，这个事实牢牢地放在我们的心中，
是的，
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